主，我们求你在这个时间，主你自己赐下你的同在，主你借着圣灵刚强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叫我们里头的人能够被刚强起来，以致我们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以致我们有能够主把你接到我们心里头，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以致我们能够今天在地上能够见证你的恩典，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来服侍你，来学习彼此相爱。所以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早上的时间，主啊，你借着你的圣经当我们读的时候，主圣灵说在我们心里头，主你用膏油涂抹讲的跟听的，以致我们一同在主里头彼此交通的时候，你的话点火在我们心里头，叫讲的跟听的都一同的蒙恩典，更认识你，更经历你，更爱你，更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早安，感谢主再一次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同交通。从去年开始，我和大家一段一段的顺序的来看以弗所书。之前我用了两次主日跟大家交通过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上半段，就是第一节到十三节。我怕跟大家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的下半段，就是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段是讲到保罗的祷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今天只能够跟大家先集中的来看这个祷告的上半段，就是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现在一起来开声来读一遍。因此我在父面前取喜，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盼望借着这几节经文来看一个主题，就是代求者保罗。第一个重点我想交通的就是，如果要神的旨意成就，就需要有人祷告。如果神的旨意成就，就需要有人先祷告。十四节到十五节开始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取喜，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十五节讲到的各家，在新约希腊原文里头呢，可以翻译成全家，意思是天上地下全家都是从父神得名的。父神全家是包括所有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所组成的。就是第二章我们看过十八节了，那里所讲借着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的人，也是第三章第六节我们讲过的，那里所说同为一体，是包括所有的信主已经离世了与主同在了和仍旧在地上的信神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从父神得名的，都是属于他的。保罗在这一位父神面前为神的永远旨意来取喜祷告。十四节保罗说因此，就是因着第二章讲到神如何叫我们靠着恩典因信得救，成为神的工作，他的杰作，成为神家里头的人，成为主的圣殿，这是神永远的旨意。
为此保罗也做了福音的执事。为着这个缘故呢，保罗在天父面前屈膝祷告。为着这个，他已经为主被囚了，他也饱受患难，他也劳苦传道给以弗所的信徒。那个时候保罗已经为以弗所信徒摆上这么多，三章十三节他更说，求他们不要因为他的患难所受的患难丧胆。他也写信给以弗所，写了这么多。当时他心里头有个感动，他感到有一个需要，感到他需要在父神面前屈膝祷告。仿佛这个时候他感到只有神自己能够兼顾他们，只有神自己才能够把这个神旨意的真实呢坐在以弗所信徒心里头。没有代求，保罗所有的劳苦和代价都不能够带给他们有真实属灵的影响。另外呢，保罗也深知到神是乐意听他祷告的，因为他是为着并且是按着神自己永远的旨意去代求。保罗看见祷告的需要，也相信祷告的果效和价值，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屈膝向神祷告。虽然当时他在监牢里头两个脚已经被锁住了，但是这些捆绑呢叫他外面虽然不能够再自由做什么，却不能够绑住他的心，他仍旧殷勤的工作在代求的事情上。讲到捆锁呢，我就想起一位老弟兄，他今天已经到主那里去，他的名字是 Raymond Goldsworthy。 大概他25岁的时候呢，一方面他被英国的斯伯克弟兄差派他离开他生长的英国去印度去宣教，同时他也是被印度的巴辛弟兄邀请到印度与他同工。后来瑞蒙弟兄在那里认识一个姊妹，在从澳洲去的一个宣教士 Joyce 姊妹，两个人就结婚。他们没有儿女，但是两个人呢都是同心忠心的跟随主，为着主得着许许多多的属灵儿女。到晚年他跟 Joyce 一起，两个人回到 Joyce 的家乡布里斯班那里终老。我两个孩子 Joy 跟 Abraham 小的时候呢，在假期久不久呢，我们就一家四口开车到布里斯班去探望弟兄姊妹。我们是常常是找机会去跟带着孩子去跟一些爱主的基督徒有交通。那么每逢到那里的时候呢，我都很喜欢和带孩子去 Raymond 和 Joyce 的那个老人院里头探望他们。但是他已经超过90岁了，但是他却是个蛮有喜乐的老人家。虽然他外面身体衰败，被困在一个衰残的身体里头，被困在这个老人院里的里头，他却能够不断的继续为着别人做代求的工作。我还记得他有一次，当 Abraham 只有八岁的时候， Raymond 就替 Abraham 按手祷告祝福。我当时心中很感动，到今天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当你我有一天的健康和行动都越来越衰败和受限制的时候，你想不想能够像 Raymond 这样仍旧能够为主多结果子，好像 Raymond 弟兄一样？如果你想要，那么你就要今天趁着还有今天，还有一个自由的身体，今天就能够好好操练代求的学习，能够学习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叫有一天真的遭遇到年老身体的磨难的时候，你能够仍然的去靠主灵里头刚强喜乐，不住的祷告， 继续的为主结出属灵的果子，经历一个果子累累充满感恩的老年。你愿意学保罗和学 Raymond 去这个带球的人吗？如果要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就需要有人祷告，有人带球。教会每个周二周四早上10点多都有实体的守望祷告聚会，每个礼拜三晚上8点钟也有线上的通过 Zoom 的祷告聚会。在神家中有许多服事的需要，我知道在座有一些弟兄姊妹是有参加这些祷告聚会，我们感恩，我们怕有更多弟兄姊妹参加这些祷告聚会，因为神家里头有很多需要，弟兄姊妹个别的也有很多的需要，这都需要神兴起一个一个忠心带球的人，好叫教会能够发挥他带球的功能。神在过去也多次多方垂听了教和答应了教会的祷告。我们这一个 Calibre 的聚会点，记得2年前欧本的聚会人数太多了，聚会人数呢，聚会地方不能够容纳当时的大人和小孩子，长职对于怎样解决人数过多的问题有不同的想法和考量，但是大家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神就答应了我们的祷告，答应了教会的祷告，赐给我们 Calibre 一个公立学校做主日的聚会用，大家记得吗？后来我们主日学使用学校的课时遇到有难处，也造成学校一些老师的不方便，我们就再祷告神说，求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更适合的地方。本来最初找学校之前呢，都已经找过许多不同 council 的 community center， 那些社区的中心都找不着，但是这一次呢，神又答应我们的祷告，给我们找到。我印象很深，1年半之前，吴弟兄和我和楚芳当时来这个 Calibre 的 Community Center 看看周围的环境，那个时候我们进不来，我们周围走走，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门口旁边，我们三个人站在那里祷告，我们发觉这个地方很好，求神把这个地方赐给我们，教会也为这个祷告，神真的给我们，神不单止给我们，神把3个房间给我们，从9点到1点，每个主人，去年还借着新冠疫情的机会，把剩下的第4个房间，因为新冠疫情本来住的人不住了，我们就把握机会把它住下来。回头看，第4个房间原来是神预先为我们准备，给我们上个月要新开的英语聚会来用的。过去好几个月，教会为着 Calibre 的年轻人的属灵成长有很多交通，大家包括异地的弟兄们都是为着年轻人的属灵真实的好处来考量开作想的，但是对于该如何服侍 Calibre 的年轻人却有着不同的意见。就好像我常常讲，一个家庭里头的基督徒父母不要怕彼此意见不同，如果都没有意见，你说怎样就怎样，反而常常没有意见的时候，有时候是表示一种漠不关心、不着急、不重视、没所谓的心态。不同意不一定等于不同心，只要两个人父母同心到神的面前，甚至带着不同意但是同心来到神面前祷告， 一起敞开的交通，神一定会引导和把所需要的供应的。教会也是这样，只要同心，神一定会负责带领的。所以奥本跟 Calleville 的弟兄姊妹全教会一起为 Calleville 的年轻人的牧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再一次显明神自己是听祷告的主。由于教会英语服事团队一向以来我们的力量的都是很有限，奥本现在的英语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了，需要也越来越大了，现在原有服事的人呢已经很忙了，很吃力了。所以本来 Calibre 的英语聚会呢，最快最快我们以为也要等一两年才能够出现，现在根本是没有可能开始的。但是神真的听了祷告，他自己为我们预备了所需要的资源，感动一些弟兄姊妹为着爱神的家精心的摆上。譬如 New 弟兄，他愿意一个月来 Calibre 的英语聚会讲两次信息，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原本每个月有两次在欧本讲英语信息，所以这样宣起来呢，他说每个月四周都要讲到。他的年纪也不小了，我们要继续为着 Calibre 的英语聚会祷告，也要为服事的弟兄姊妹们祷告。大家对于 Calibre 的英语聚会如果有什么的观察或者回应或者建议，可以跟 New 或者我交通，让我们一起学习同心合意的扶持这个刚刚开始的英语聚会，叫年轻人和做父母的更多从当中的帮助。感谢神，我们在过去四个主日每个聚会我们都看见主有很多的祝福，参加的弟兄姊妹们都表示在会中有得着，有话语的供应，大家也享受会后的 morning tea 早茶的时间，主也兴起人来服侍。我们为着这个把荣耀赞美归给神。我讲这些例子一个一个的都是要给我们看见神是一直都是爱着他的教会的，他也喜悦教会同心的祷告。看完这些的例子，鼓励我们学习今天做一个代求的人。如果神的旨意要成就，在地上就需要有人代求，这是我今天第一个重点。下面我们要交通第二个重点，就是说不单只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代求者，我们也要学习做一个有果效的代求者，做个有果效的代求者。如果能够做一个有果效的代求者呢？怎样呢？首先我们要学习如何去代求。我们现在来看看保罗在这里是如何向神为以弗所信徒去代求的。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头的力量刚强起来。按照新约希腊原文，我们可以准确的更准确的把这一节翻译成为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用能力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这里不是求神把以弗所信徒外面的难处挪开，而是求神叫他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要挪开外面的难处，或者要得着里头抵抗难处的力量，两个你宁愿要哪一个？ 比方说面对新冠病毒，你怕是无论你到哪里都有一帮人预先把你要到的环境打扫干净，消毒清楚，清净怎么没有细菌呢？那么你就安心到那个地方。你是不是想要这个？你还是怕能够得着一个有效的新冠的疫苗，以致增加你体内的抵抗力，以致你就自由的去你要去的地方。你要那一根，你要一个强壮的你呢，还是要一个软弱的你，只能够在生活在一个无细菌的病毒的环境里头呢？当然你我都想要一个强壮的自己，其实这个也是神所要的，要我们所要的，因为他盼望我们都能够成熟，成为成熟的长大成人，他的儿子，成为他手中宝贵的工作，宝贵的杰作。正因这个缘故呢，保罗祷告神，叫以弗所的信徒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为什么保罗要求神叫他们心里头的力量刚强起来呢？更准确直接的原因，还不是叫他们因此能够有力量去抵抗艰难和罪恶，那是为着叫基督啊能够住在他们心里头。因为当一个人心里头的里头的人被刚强起来呢，他才有信心让基督住在他心里头。这个基督住在人心里头，不是说一个人信主以后圣灵住在他心里头，主进在他心里头，不是这个。这里的叫你，这里头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在新约希腊原文里头更准确的翻译是叫你们在爱里有根有基，就是当我们有根有基扎根在基督的爱里头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有力量去胜过外面的艰难，胜过里头肉体的情欲。十七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头的，住这个字在原文里头是指说居住，不是暂住，是定居安家的意思。基督如何怎样能够安家在我们心里头呢？是需要通过我们对他有信心。保罗不是说使基督来到你心里头来探望你一下，做你的客人，当你方便的时候请他进来祝福你一下。不，他所说的话说基督呢要住在你们心里头。如果基督要来呢，他不单只要到你的客厅或者客房里头暂住，他要能够在你我心里头每一个角落，包括最隐秘的地方，能够自由的走动的。他想去就可以去的，他没有多大兴趣做你我的客人，因为做一个客人在主人的房子里头这样做呢是非常没有礼貌的，是很失礼的。但是我们的主呢是个君子来的，他从来不做勉强人的事，他愿意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另一方面，他不单只是君子，他也是君王。他如果要来定居在你的心，他要来做王的，他要来做你的主人，做你全人的主人。我们是需要信心才能够让基督这样住在我们心里头的。你是否信任他呢？你要请他这样安定定居安家在你的心里头吗？做你的主人吗？ 盼望你我都能够深深的信靠主耶稣，邀请基督定居在我们心里头，好叫我们能够真实的更多的认识他的爱，能够更安稳的生根建基在他的爱里头。所以做带球的人需要懂得带球的方向，就是要求神叫你所求的人他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好叫基督能够安家定居在这个人心里头，叫他能够扎根坚基在基督的爱里面，这样他就能够胜过外面的难处，胜过里头肉体的邪恶。要做一个带球的人，有果效的带球的人，不单只要懂得带球的方向，并且要懂得不要灰心。保罗在三章十三节跟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不要因为我所遭遇的患难丧胆灰心。保罗说不要灰心，如果要做个带球的人不要灰心。你有没有试过为你所带球的人，你所爱的人屈膝在神面前带球？如果你真的学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过灰心？你有没有经历过丧胆？你有没有经历过越祷告情况越糟糕呢？我试过。我想你，如果你真的学习过带球呢，你也试过，你迟早都会试过。但是我们不要因此灰心丧胆放弃，因为主耶稣说他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想起主后四世纪奥古斯丁的母亲 Monica， 我之前 也稍微谈过。奥古斯丁是一个被神很重用的器皿，他母亲 Monica 是个学习带球的人，他自小信主，22岁就被安排嫁给一个40岁的罗马的异教徒。他的婚姻并不容易，他的婆婆本来是对他很敌对的，丈夫的才能很平庸，但性情很暴躁，对基督教一生都是抵挡的，有敌意的。他生活放荡，有婚外情，对婚姻不忠。他对儿子奥古斯丁呢，也有着很不好的影响。纵然这样，这个 Monica 因为他的不费心的祷告，最终他丈夫在临终的病床上信主。Monica 很爱他的儿子奥古斯丁，常常为他祷告，盼望他能够好好信主跟从神。但是儿子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跟从所谓的当时一个异教，做摩尼教，并且过这个很放纵情欲的生活，叫母亲又伤心又担心。奥古斯丁后来在他的忏悔录那里说，当自己16岁的时候，他说疯狂抓住我，我把自己完全投降给情欲了。当时他有一个向神的祷告，后来很出名的这个祷告说，求神你赐给我贞洁和节制，但是不要现在赐给我。莫妮可因为儿子的心是这么，他爱儿子的心是这么的深，但是眼看儿子离开神的光景是越来越远，他的心就如刀割，越割越深。但是他仍旧很久的不灰心的继续祷告。最后莫妮可的坚持的祷告呢，叫他最终能够成功的与神同工，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神用了一个很奇妙的强烈的方式回应了莫妮可的祷告。当奥古斯丁32岁的时候，16岁再嫁16年， 有一天他仿佛听见哥比小孩子还傻的时候重复的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奥古斯丁当时因此就有感动，拿起圣经一打开就读到罗马书13章13到14节，重复的那里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放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时候他整个人被神的话抓住了，他后来他后来更是被神大大的使用，去传讲主耶稣的福音。他的著作更给后世的基督徒很大的帮助。他是个对神认识很深的人，他曾经这样讲过，主啊，你为着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无法安息，除非他们安息于你。他又说，恩赐赐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我们有够好的行为，不是，乃是要为着我们能够有好行为。他是个认识恩典的人。阿古斯丁能够成为一个蒙神恩的仆人，是因为他的妈妈 Monica 是个被神使用有果效的代求者。我又记得好几年前看过一个华人家庭的见证。1993年有一个本来来自无神论的不信主的一个母亲袁太太，她的名字叫蒋朗金。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她所爱的23岁的小儿子呢是同性恋的。不久之后她的婚姻就破裂了，这个妈妈的婚姻破裂了，这个妈妈就计划自杀。她打算自杀之前呢，他就去搭火车去他的儿子住的地方，最后看他一面。他很意外的拿到一个福音单张，在火车上他打开来看，这个单张引导他信主。不久的丈夫也信主了，婚姻也因此呢慢慢被重建起来。袁太太在信主以后开始学习为他儿子袁佑轩祷告。儿子当时为着袁太太他祷告了，儿子当时呢已经是个瘾君子了，并且呢已经在贩卖毒品了，只是母亲还不知道。袁太太越为孩子祷告，祷告越迫切，他就越发现孩子原来呢陷在一个更深更大的罪，更大的难处里头。他越祷告就越发现孩子泥足深陷了，深陷了在他的毒品的生意里头。其中有一次儿子由于贩毒啊，贩卖九吨的大麻，而可能要面对10年的监禁，甚至终身的监禁的判刑。纵然这样，母亲继续祷告。后来儿子又染上那个艾滋病，但是经过母亲多年的祷告，袁佑轩后来见证神，他说，讲到神如何把他一步步的从毒品的捆绑当释放出来，如何把他从同性恋的罪和关系那个行为释放出来。他现在是美国牧地圣经学院里头的一个圣经的老师，他全时间的来传福音，帮助那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他大概10年前，他们母子两个人一起写了一本书，说不再是我，去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奇妙的恩典。这个见证再一次叫我们看见，要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成就在一个你所爱的人身上，神需要你去祷告，需要有人能够做有果效的代求者。另一方面， 当你为着你所爱的人代求的时候，求神借着圣灵刚强他，教他更深的能够信靠基督，让基督能够定居安居在他心里头的时候，使他能够生根建造在基督的爱里头的时候，你有没有，你这样求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自己也是很软弱呢？你自己里面的力量也是需要被圣灵来刚强，你自己也需要学习生根建造在基督的爱里面。很多时候我都有这个感觉。我相信 Monica 和蒋朗金，原蒋朗金能够成为儿子这样的代求，是因为他们在学习代求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里面的力量是得着圣灵的刚强，他们是经历自己信靠主，自己让主做他们生命的主人，自己经历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自己扎根坚基在基督的爱里面，因此他们能够做一个有果效的代求者。代求者自己被神改变，是成功有果效代求的人的特征。如果你一直祷告，你自己没有被神改变，你就不会是个有果效的代求者，你的祷告也很缺欠力量。比方说一个父亲开始为他的儿女祷告，或者比方说女儿祷告，他很自然就会先求神改变他的女儿，是不是？当他越通过祷告越了解女儿的需要，他的缺乏，他的难处，他就越求神帮助女儿，他就越能够有一个心跟主同工，说主啊改变这个女儿，他就很自然说主啊我愿意跟你同工，如果你改变我的女儿需要来改变我的话，我求你先改变我，以致我成为一个适合的器皿给你使用，去帮助我所爱的女儿。这个就是被改变。我认识一个父亲，当他看见女儿身上的难处叫他很心疼的时候，神就开他的眼睛给父亲看见，原来女儿今天有这个情况，原来以前是他自己的不忠心亏欠，没有好好做父亲，反而是惹女儿的气。当这个父亲看见的时候，他就学习年老的父亲跟这个已经长大的女儿求他原谅他。这个就是神改变的工作，这个关系就修复了。这个关系修复呢，父女的关系修复呢，就帮助这个女儿跟神的关系修复了。你知道如果你不是个信主的父亲还好，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父亲啊，你的孩子跟你关系不好啊，真的会影响他跟神的关系不好的。他抗拒你啊，他也把你所信的神也抗拒。所以我们为孩子祷告，我们自己求主改变我们。雅各书第五章十六十七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一致。一人乞讨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下，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为这一句话激励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谦卑的勇敢的去彼此学认罪， 彼此求对方的饶恕，学习做一个义人。我们不是做靠做义人来得救，不是，但是神拯救我们是为着我们去做义人的，靠着他的恩典，而不是让我们继续去犯罪的，继续不追求做一个属肉体，常常属肉体的基督徒。盼望主帮助我们都学习在神面做一个对的人，我们不是要做这个完美的人，乃是要做一个对的人。神光照我们什么，我们就去对付，就去顺服。我们会错会软弱，但是有主的宝血很宝贵的，圣灵会加我们力量的。要神的旨意成就，要你所爱的人，要人扎根建基在基督的爱里面，就需要有人去代求。要以弗所信徒能够扎根建基在基督的里爱，基督的爱里面，就需要保罗他去代求。要奥古斯丁扎根建基在基督的爱里面，需要 Monica 去代求。要袁又轩扎根坚基在基督的爱里面，母亲袁蒋朗金需要去代求。要你所爱的人扎根于坚基于基督的爱里面，你需要去代求，并且需要你为你所爱的人去学习做一个有果效的代求者，愿意自己被神改变，愿意在神面前成长，愿意让基督在自己的心里头做主，生根坚基在基督的爱里面。你愿不愿意？还是你只是愿意主日我能够来聚会已经很好了，好过很多人了，主为我们所想的，给我们今天所有的多的很多。主盼望我们都成长，能够做代求的人，在代求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成长，我们经历主真实的改变，神的家就能够尽他代求的功能。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不用惧怕，不用灰心，我们软弱，但主的恩典是够用的，因为我们有一位最有果效的代求者，就是那一位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耶稣。他一直替我们代求，他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果效的代求者。正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这样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只要你我愿意来到神面前，只要你我愿意学习做一个代求者，为你我所爱的人祷告，主耶稣都能够帮助你跟我，他是我们最有果效的代求者。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为我们所爱的人代求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跟主求，主啊，我来看我为我的女儿祷告，我的儿子祷告，我的丈夫祷告，为某一个姊妹弟兄祷告，你都可以学习，主啊，我求你为我祷告，帮助我能够做一个代求者，做一个有果效的代求者。当我将学习代求的时候，求你向我说话，教导我怎样与你同工，怎样与你同行，怎样被你光照，怎样被你教导，怎样去学习与你同工。 成为你适合的器皿，帮助我所爱的人改变。所以一个代求的人一定不闷的。如果你祷告你没有改变，你的代求是很闷的，你常常都是讲那几句话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学习做一个有果效的代求者呢，你真的是把你的心带到主的跟前呢，你打开你的心愿意主向你说话呢，你这样代求呢，你的代求不会闷的。因为神常常叫我们惊讶的，他的话是有力量的，他的光照要我们面对的，很多资财的，很多成长的，很多经历的。我们都可以到主跟前求主说教导我们做一个有果效的代求者，以致神在神的家能够得着一个一个的代求者，得着一个一个有果效的代求者，以致一个一个的家里头能够因着有代求的人，有果效的代求人，家里头的成员一个一个的被建立起来，能够得着基督，生根坚基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通过每个礼拜天主日的聚会来见证他，也能够通过这里的人，在我们一个礼拜七天，在家庭里头，在工作里头，在社区里头，见证主福音的真实。神给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有多久，但神给了他必负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去见证主。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保罗你忠心的仆人能够不单只做福音的执事，并且他是个代求的人。主，你给我们在这里也能够学习做个代求者。我们感谢你在历世历代你都得着忠心代祷的人，真实跟从你的人。我们求你今天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你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给我们学习来在你跟前求说，主啊，帮助我们做一个代求者。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